师父、各位法师、各位菩萨，阿弥陀佛。萧观纲中啊，我们讲到别教，别教，那么六集当中啊，我们上一次是讲到相似集，上通别圆啊，我们已经讲到别教。那么别教的六集，从理集开始，理集是淡中。也就是说从别教开始讲中道，破无明，现法身，看到真如法性。所以别教跟前面的藏通最大的别是别在它这个是本体，宇宙本体的真实相出现。所以这个理集呢，不管我们有没有修，有没有证，或者是知不知道，但是这个中地真如法性一直在那里。那明智集就开始解中解义，解这个中，但是还没有开始修的话，怎么能够解中呢？怎么能够知道有真如法性呢？就是靠养性，明智集。所以别教的修行从信心下手。那信什么呢？就是信真如法性。那一下手就跟藏别藏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养性是什么。养性真如法性啊，观行集就是开始啊，就知道自己是生佛平等，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要开始怎么样修呢？那么观行集是外凡实性，也是修信心。那么信心有十个位置啊，前面呢就是信境念定慧，然后用十个位置来表外凡的实性位。然后别教呢，内凡三十心是相似集啊，也就是三贤位，有一点像啊，跟这个真如呢即将要相应了，所以相似。那相似位位置呢很长，总共有三十个位置，也就是三贤位。我们在课诵的时候会说河沙恶鬼正三贤啊，那个三贤，那三贤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的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十地就是圣位，这个在别教当中三贤位的修行次第是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十行是跟十回向，跟上一次介绍的十住，这几乎可以说是别教修行次第的精华重点。原教重在果位的庄严境界圆融，但是要怎么样到那个果位的圆融呢？在别教的修行次第上面来说呢，他讲得最清楚。所以我们讲叫菩萨道的道基，走的那个路上的那个痕迹，那要再从别教上面来说，圆教太圆融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所以呢，出发心呢，可以跟后面的等觉妙觉呢，可以相把手共行的，虽然那个境界哈太高了，别教的这个地方呢，还是可以用这个立位哈，这个位置很次第。很清楚让我们了解说十住就不是十行，十行就是不是十回向，而且它是一步一步一步来的，前后你不能超越。这个是三贤位，我们上次讲的十住，十住的位置。那么十住的位置在菩萨界上面来说的话，就是十发趣。所以我们讲初住，初住是什么住呢？初发心住，就是发什么心呢？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在什么位置呢？就是三贤位的第一个位置，初发心住。所以这三贤位的第一个位置哈，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从下面那个等级要升上去，然后第一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进大学的时候呢，一年级呢叫新鲜人。它的开阔的境界呢，刚好又另外一个层次的出现。啊，十住的第一个位置就是初发心住，然后一直到后面的灌顶住，渐渐的成熟于见思惑的去除。 所以他为什么有位置？因为他已经断惑、断见识惑，而且他的位置呢是位不退，石柱他是位不退。为什么位不退呢？他不会再退为凡夫，所以一定往上走，走得慢没关系，但是他不用害怕他会再轮回，会被凡夫所渡走。所以这个是石柱位的意思，就是他开始呢那个位置呢不会跑回去堕落到三界的凡夫凡位，他不会的，他已经开始圣人的位置一直往上提升，所以是石柱。那现在在下面，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实行，实行的位置。所以我们看148页，那要先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因为在原教一样有实性、实住、实行、实会相、实地，而且名字都一样。那我们在讲它的教理当中的时候，就要了解说你现在是在讲别教还是原教。虽然名字一样，原教的实住跟别教的实住，它的断证不一样，内容境界更悬殊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别教三贤的实行位，在148页的地方，也就是三贤的第二个位置，三贤的第二个实行。所以是实行者：一、欢喜行；二、饶益行；三、无嗔恨行；四、无忌行；五、离痴乱行；六、善现行；七、无着行；八、尊重行；九、善法行；十、真实行。那为什么叫做实行位？因为这十个位置都有一个行。那为什么叫行呢？在小注上面说，此十种通明行者，行以进去为义。所以这十个位置的菩萨呢，它的重点是在实践，确实去做实践，进去往前走。那要什么样子的走呢？就是前际发真物理，就是实住的地方它已经真谛开显了，所以现在加修从空入假。前面是从假入空，现在开始要从空入假。那从空入假就是因为你空真谛已经得到，现在要回来度众生，度众生就要有很多的方便，所以从空入假。那因为要度众生，所以观无量次第。所以别教它是无量师地，为什么无量师地？因为要度众生，所以要学很多的能力法门，然后呢才有能力去度各类的众生。所以也有说哈，随缘顺理哈，照修明行，就是这十个位置的菩萨呢，他要去度众生，但是度众生的随缘当中呢，他是顺着真理。其实他前面的空观的真谛呢，他是掌握的很好的，那这样才可以去修行，修行度众生。所以真正的菩萨行啊，就是度众生那个菩萨的开展事业，菩萨的事业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去实行位的菩萨，实行位的菩萨呢，他的事业就是度众生，所以叫实行。那他的法传无碍哈。就好像顺水行舟一样，走到哪里呢就跟度众生没有障碍。所以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呢，这三十心前面的十住是十发趣，那么这个十行呢就是十张样。我们刚刚才送过经那个菩萨戒，那这个十行呢就是十张样，梵网经哈，十张样。那为什么叫十张样呢？我们等一下说这十行，刚才念过的这十行，从欢喜行一直到真实行，都是实践，都是去做。那十行什么呢？在十张样当中，你行的内容是什么？是张样、道根、张样、善根。那实行的内容呢，就是专修自行化它，有一个科目内容呢。就是在善根上面，佛法的善根内容呢，它是很着重的。它这个行呢又叫做广大行，因为这是界外法，这是真实行。为什么广大跟真实呢？因为这个行呢是菩萨行，跟诸佛呢 相应的，就是学佛所行。那佛行呢，是跟法界、虚空界的这个行的内容，它的适用范围可以用在哪里呢？是像佛一样啊，法界、虚空界一样，都可以行这个实行的内容。所以要先了解这个实行呢，它的整个所缘的境界是广大。所以这个行就像我们讲那个币值一样，你这个币值台币只能在这里用，到别的地方你就要换币值了，就没有办法通用。那这个行呢，这个行是在十方三世哈，法界、虚空界完全都用这十行度众生。所以这个是先把它所缘境之广大，所以凡夫我师啊，那它已经是菩萨行的内容。那我们把这个十行呢，用消文的把名字就是科目跟各位解释过去。那第一个呢，就是欢喜行。那欢喜行呢，就是十个行当中呢，每一个都是它有重点的科目。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一样，就是第一个位置都是修布施，第二个都是修持戒，就是专修。所以这个欢喜行它这个地方呢是专修布施。那它在修布施当中呢，又有一种很欢喜的心态，就修这个布施的时候呢，它不是很舍不得或很不得已这样子去修，它是很喜心行施欢喜的布施。然后呢意令他喜就是你给别人的时候呢，他也很欢喜，所以彼此都很欢喜的这个行为呢，叫做欢喜行。那它是主修布施哈。那布施当中有三种施，它着重是在法施，布施法是佛法，因为这十行都在增长善根。那善根要从什么地方增长呢？要从佛法当中增长。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就是从实性到实地的第一个位置，那个第一个位置我们就会比较加强一下。你看实性的第一个位置是信心，就是信心要先确立。那么实住的第一个是发心住，那发心住呢，它是见到位，等于是断见惑，才能够是真正还有发菩提心的那个味道出来。那实行的第一个位置是欢喜行，欢喜行呢，就是前面十住已经把见思惑都断掉，甚至界内的尘沙也断。那么实行开始呢，他要断界外的尘沙，而且呢，他已经开始有法空，就是法执。就是你在行当中，不但我执去，在十住这个我执已经去掉了。那实行当中呢，他所修的自他饶益当中呢，对这个法我们一个观念上要了解，所以他对这个所修的这个法呢，他是没有执着的，而且是越来越把这个法执呢消融掉，所以这个是他的修行的内容。我们看十回向当中哈，第一个是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十回向的位置。那么十地跟十行一样，第一个位置十地的第一个位置叫做欢喜地，等于跟十行的第一个行名字都一样。所以我们讲说他为什么欢喜不像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是皱着眉头，不是很欢喜，他要很内行，他才会真正的内心欢喜起来。实行他的欢喜，他是已经断掉见思惑，他现在有这个法意哈，就是用法意来自他饶益。所以我们在这个喜哈，欢喜，欢喜在世间也有欢喜，世间的欢喜哈是六根对六尘，那个也会让你很欢喜。吃到很好吃的东西，拿到一颗很大的钻戒，或者去游山玩水，那个心也很愉快，那个是六尘，六根对六尘，那个是世间法的欢喜，确实也是欢喜啊，但是它的层次来说就比较低。然后到修禅定，禅定也有欢喜啊，禅定在初禅的时候，初禅那个定的名字叫做离身喜乐地。就是他得到这个禅定的时候，他法喜喜乐，他有喜跟乐。 那他为什么喜跟乐？因为他离身，他离开欲界那种五欲的污浊，等于像你洗澡一样，你突然整个很身心很轻松很愉快，那是在禅定里面的喜。但是这个欢喜行，菩萨出行的这个欢喜行，不是五欲六尘的欢喜，也不是禅定的那个欢喜，那个欢喜行是法喜。我们在每一部经到最后，所有的这个听众都会说哈，佛说此经历哈，一切大众呢欢喜信受。那个欢喜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味道是对法喜的问题啊。所以要知道说为什么欢喜啊，要把这个料减哈，就是前面的凡夫跟禅定的那个层次要把它料减。欢喜行，因为它已经断了。我法我执见识惑，那么他进入断法执的这个层次，然后他可以渐渐走向这个广大行，后面九个行呢要开始初步要开始走，但看到前面我还要走那么九个行呢，他非常的欢喜，他的那个境界开阔，然后要走得很高兴。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这个欢喜行，它的内容是属于善根，属于法义的，然后让自他就都能够法喜哈，欢喜充满。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欢喜行。那文字虽然一样啊，就是同样是欢喜，出行的欢喜跟出地的欢喜不一样，是同样那个心哦。出地的那个欢喜，他也欢喜啊，他非常欢喜。为什么欢喜？境界更深入。出地在别教的菩萨当中哦，他三贤进入十圣的第一个位置，那他是破无明，所以他多欢喜啊，见法身，见一分的法身，是破无明的那种欢喜。那我们要看在法上面说，因为法而欢喜。那欢喜行上面呢，他因为他见之后断了，他现在开始呢断界外的尘沙，自他呢都能够法喜充满，善根增长。所以他这个地方是叫欢喜行哈，随顺众生，但是度众生能够顺理啊，顺中道之理，所以有欢喜行。第二个哈叫做饶益行，饶益行，那么他相对来说呢，主修的就是戒持戒，就是戒法摄身呢，使得法力。修自境界，饶益自他，所以能够让众生得到利益，富饶。很丰富哈，但是用什么让众生得到利益呢？戒，而这个地方的戒不是小圣的戒哈，一定是菩萨戒啊，三句境界，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界外菩萨法了，是三句境界，使众生呢灭恶生善当中呢是自他两利，顾自己也顾众生的，这个是饶益行哈。那第三个呢就是无嗔恨行。修的是忍辱，那这个无嗔恨行呢，在六十华严呢叫做无慧恨行，慧就是心，嗔是表现在眼睛上哈，眼睛睁得很大，那慧呢是心里面，心呢两个土压下去哈，那个慧，所以很沉重，压得很不自在，然后心里很恨，所以进义的六十华严呢，这个第四。三无嗔恨行叫做无慧恨行，所以这个无慧恨行呢，这个也是修忍辱哈。这个上面讲说，身如大地啊，受人践踏，修忍离嗔啊，谦下恭敬，而且得实法忍啊，无我无我所，叫做无嗔恨。那这个地方呢，时常我们会讲的时候，就会讲像什么呢？像割力王割解身体，这个就是无嗔恨行。就是无理的残害祸害呢，他没有起一念的愤恨之心，甚至发愿要度他，这个就是在无嗔恨行第三行当中哈，能够了解实行这个行，真正去实践这个忍辱这一度的时候，确实是怎么样做。那我们在欢喜行的时候会说到那个欢喜跟世间或者是跟禅定的那个欢喜层次不一样，这个地方的无嗔恨行哈，也跟世间的那个离嗔哈，就是嗔恨心发脾气啊，情绪懊恼， 也有不同的心境内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已经在这个三贤位的这个菩萨，那我们在修这个断见思惑的时候，无论是见惑还是思惑，都有一个嗔啊。这个见惑跟思惑的那个嗔在什么时候断了？在前面就要断掉了，在十住位那个地方就要断见思惑，甚至我们会说上二不行嗔，要进入到色界跟无色界的话，有那个嗔恨心的心所起现行的话，就上不去，一定会下来，所以不能讲叫做位不退，因为它一定会下来，有那个嗔心，只要上去的到色界跟无色界这样子的修行禅定的人，他绝对上恶不行嗔，所以还会行嗔的，他那个定功只能在欲界的定啊，色界跟无色界也不行。可是这个地方的无嗔恨行跟这个上恶不行嗔的那个嗔是不一样的。同样说，他不会发脾气，那跟这个世间的修禅定的跟菩萨行的无嗔恨行不一样，差别在什么地方？你看文字都一样啊。那差别这个地方是一个菩萨行，而且是透过前面的十住位，十住位是已经得到真谛啊，习种性，然后证真谛，从假入空观嘛，他已经空观成就的，空观成就在度众生的时候呢，受到无理的这种对待的时候，他的无嗔恨心所显现的那种无嗔恨当中呢，是有空观智慧，就是有般若智慧在那个地方滋润的，在那个地方啊，能够撑住，就是说修行的境界呢，它可以渡过去。为什么？因为它有般若，它不是把它压住，把它扶住，所以它有智慧。那那个智慧是产生在什么地方？前面持住的那个空性智慧，空性智慧能够掌握的时候，这个无嗔恨行，它在行割力王割解身体的时候，那个行呢是很自在的，很无障碍和自然显现的那种心境。所以再大的环境困扰烦恼呢，这个无嗔恨行到第三行的时候，它会自然有这个药啊。这个药可以对治所有的这种逆境啊，所以这个无嗔恨行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它有智慧啊，它有般若，而且般若是属于空性的智慧。那这个无嗔恨行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它跟世间法的这种忍耐，我忍久的看你忍耐我如何，等你几十年我看你是什么样子，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无嗔恨行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些菩萨他们在修行当中做我们的榜样。我看那个密菩提当中，密菩提里面那个传回法师，然后他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他曾经啊，有一些逆境出现的时候，他其实他不太愿意当当家，但是呢这个是老师傅呢制定他当家哈，但是呢大家都认为他笨笨的哈，也没有能力，所以他说他当他在当家的时候哈，就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这很难执行啊，所以也没有什么成绩，可是他就是有他的善根哦，他很会忍耐，他很愿意让人家占便宜，这是他的特质哈。他会认为说哈，你不忍耐的话，你就没功德这样子。他说他曾经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在寺庙里面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修行者，已经出去的修行者就回来，然后在大殿里面就骂他，在大殿里面当众指着他骂得很厉害，然后大家自己去看里面的内容了。他说他在那里哈，听得很生气啊，可是啊，因为他口很拙，他回不上嘴，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忍耐听他在那地方一直数落他，忍耐啊，至少没有一句来一句去，一句来一句去，他说起码没有跟他回来回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说后来呢，他就回到这个地藏殿旁边的疗房坐。因为他被骂了，而且很委屈啊，在大众里面被骂到这样，他就回去坐在这个地藏殿旁边的疗房，然后看着外面的窗，
他那个境界，他心里面的那个境界里面，他说他看这个窗户这样看过去的时候，他说对面是双向山嘛，他坐的那个位置对面是双向，但是他当他看过去的时候，他把那个山整个看穿过去了，他看到了台北盆地啊，一览无余啊。他想说眼前明明是就像我们这样看的，就是一座很清脆的山，怎么突然那个山不见了呢？山不见了，而且他看到的是可以透过去整个这个台北盆地的景象。所以他讲到，他说这个境界来证明说忍耐吃亏哈是有功德有希望的，是前途一片光明，连墙壁连山都挡不住。所以这个讲无嗔恨行这个地方呢，讲的就是当我们在忍耐当中，你那个有那个空性的智慧的时候，那个心境啊，就好像那个门哦，很多的门当中，你会去开那个般若那个空的那个门，空的那个门你相应的时候呢，那个境界出来的时候，自然是无嗔恨行啊。所以讲前面所修的这个般若智慧啊，法空啊，那个是很重要的底子，般若的底子很重要啊。那么第四个哈，第四个是无尽行，无尽行又叫做无屈饶行，这个是修精进啊，修精进呢可以让所有的善法生出的无尽啊，就是也就是我们前面讲广大行啊，啊这种无尽呢，就是没有人呢能够阻扰，能够使你屈服，让一个修行者想要修自利利他的各种的善根内容啊，就像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禅定，你想去修，你想拜佛，你想诵经，你想修念佛，可是环境不好的时候呢，很多人障碍的时候，在这个无尽行的地方，就是没有人可以让他不精进、无屈饶，因为他那个产生的那个善法是无尽出现的啊，就是借由精进的力量，使那个善法行仪呢。能够出现于无穷无尽，这是无尽行。第五个是离痴乱行，离痴乱行呢，就是修禅定，痴跟乱就是没有定嘛。那因为修定没有痴跟乱，那没有痴乱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就是在命中之时啊，无明之鬼啊，不乱不着，他的菩萨道离痴乱行的时候。不止在平常顺境的时候他无痴乱，在逆境甚至在最大的临终可能颠倒的状况之下呢，他都无痴无乱，十此生彼啊，是因为他要十法界往来当中，他要度化众生，那度化众生如果有隔音之谜的话，来世就忘记自己所修的，那就糟糕了。所以无痴乱行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都在正念当中，在临终的时候，平常是没有话说，临终的时候他也能够以禅定持心呢。所以这个是离痴乱行。第六个哈是善现行啊，那是讲般若智慧，也是实质哈，是般若智慧念念现前，就是跟般若呢都是相应，所以。这个是行哦，我们持行这个是行，那去做任何的万恨当中哦，就度化众生当中呢，所有的身口意三业，所有的行为都是用般若为导啊，所以般若来导行，使得现起一切的造作行哈，都是善的，都是善现的，所以善现行啊，就是讲我们。如果讲种子跟现行的话，现在所有的现行三口一三意全部都是善的，那叫善现行啊，自他呢也都是善现哈，这自己善现，引他也善现，是让众生呢也是能够用智慧呢导行，所有的行为都是走向实善，这是善现行。那为什么是善现呢？因为他般若为导，有般若的智慧。第七个是无着行，七八九十那个就是由实质的智慧开出来的全智，全巧方便，就是有智慧根本智以后，然后开出下面的方便愿力智， 这个是权巧啊，权智。那第七的无着行是方便，修方便。那修方便当中呢，它是无着哈，无着无着心呢、啊，修所有的自利利他之行，不着生死，不着涅槃哈，不着六根对六尘的任何境界，不着恶圣的境界，不着法的境界，一切不着。这个它重点就在修无着，不执着这个地方。那第八个是尊重行啊，尊重行啊，就是成就难得的善根啊，天人所敬，所以这一个行又叫做难得行。那为什么他难得？为什么他受天人所尊敬？因为这一个第八行当中，愿跟行两个结合，所以我们讲普贤恨愿品，愿跟恨的两个结合，就是以行来实践愿，以愿来导行，所以行山田愿海，确实做到。那个愿发得很大，但是你确实不是空愿，确实用确实的实践下去实践你的发愿度众生的愿，众生皆净，众生业净，众生烦恼净，那个是愿，但是确实去做，那确实去实行当中，所以呢得到人天所尊重，天人呢都能够看到我们这样子的实践呢是非常的，就是说确实的，所以不是空愿。那因为行跟愿的两个完全结合在一起啊，不是两结，所以行跟愿两个配合起来，所以成就种种殊胜的善根。所以从第一个欢喜行就已经从善根开始修，到第八的这个尊重行这个地方呢，因为愿行的结合，它整个来说这个善根呢是非常的殊胜，而且能够成就。所以善根到这个尊重行这个地方就是很稳定的，所以三宝的善根都很稳定。所以这个是愿，尊重行是愿。那第九个是善法行，那善法行在科书上面说成就三轨，说法受人，成悟轨则。善法行它是修力，方便愿力智的这个力，就是它有力。那有力做什么呢？有力说法度众生。所以第九的这个善法行跟第九地一样，这是属于一个法师位。那法师呢，他要说法度众生呢，他能够善巧说法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成就三轨，他自己本身要做到这一个轨范，为天人师啊，这个轨范他可以做到。那第一个就是真性轨，真性轨就不虚不改哈，也是跟这个真如要相应，本性那个轨道呢能够呈现出来。这个讲三因当中的正因佛性，它能够能够掌握哈，所以讲法空为座，这是真性轨。在佛法里面讲真的时候，几乎都是跟空相应的，法空为座。所以你现在坐的那个椅子哈，是法空为座。为什么？你现在在听法，所以听法当中的人坐的位置就是法空为座，心跟法空呢相应啊。然后呢，所以在法师品当中啊。《法华经》法四品当中啊，有法空为座，忍辱为一，慈悲为事，就是刚好这是三轨。那三轨弘经就是法师要用这样子来弘扬佛法，那就是真性轨是本身呢、啊、就是法空为座，因为这个地方都已经破法执了嘛，尘沙破哈。观照轨就是忍辱为一呀、啊，忍辱为一，它能够照真呢、啊，甚至怎么样照真呢？前面所做的这一些无生恨行呢、啊，都能够。把握哈，掌握住，所以忍辱为一，因为要度众生啊，度众生呢、啊，所以这个忍辱力要很强，而有那个观照功啊，因为观照真性，所以不怕被众生呢、啊、考到哈、啊。那知成轨就是慈悲为事，就是助发前面的这个修行，度众生的说法度众生，要让众生得利益的话，你要用慈悲为事。这个是三轨啊，三轨就是能够度化众生当中，依这个三个轨来度化众生，一切的法都如法，所以叫做善法。就法师度众生有这个三轨做他的这个轨范，他的心里面的那一把尺 那把尺能够掌握的时候，所以他度众生当中呢，无论什么样众生，他都可以度的很恰到好处，都是如法的。所以这个是善法行。那第四个就是真实行哈，这二谛啊，真俗谛现前啊，双非空有，别彰真实啊，真实。那这个地方的真实行，真实的意思就是不假，不假。可是、啊、这个实行呢、啊，其实是已经从空入假哦，啊，实住的地方是从假入空。那是众生种种的各种的那种假，那还是真正的假，那叫做妄假、假假。哦，我们现在呢，把四大认为真的哈，然后呢，把这个六尘眼影当作我心呢，这个是假的，可是我们把它错认为真，那个是第一层的从假，要让它入空。这个地方要度众生的时候呢，要从空出假，但是从空出假去度众生当中呢，到你看，从欢喜行一直到第十的真实行的时候，他又说不假，因为所度的众生所用的度化仪轨当中呢，都是前面的那个愿行相契合当中，就是说如说能行啊，如行能说，这个他的这个行啊，确实不假，他能够做到。要要求人家的时候，自己要做到，不说空话啊，不说废话，更没有戏论，那个是真实行。主要就是这个的行，从欢喜行一直到第十个真实行的那个行，到第十的成就行，就是菩萨行能够成就的时候呢，是很真实的。那个真实在什么地方？就是菩萨确实做到，那个叫做真实行。所以下面讲此时行哈，此时行名性种性，五性当中呢，我们讲前面有讲习种性哈，习种性，那这个地方讲性种性，性种性那个前面那个性就是各种众生的个性分别，分别各种众生的种性假性当中，所以呢用从空入假观。从空入假观，那度众生呢就要入假哈，所以要度众生要破尘沙惑。但是他度众生，因为在实行啊，实住实行啊，他那个位置、啊、还不能够度后位身位的菩萨，他只能度前面的菩萨、前位的菩萨哈。他后面身位菩萨他没有能力度，因为他没有破无明，所以他从空入假，然后呢？骗学四教四门哈，就是四教就是上通别圆哈，四门当中呢，就是苦集灭道这些呢，断界外尘沙，见俗谛，所以前面是见真谛，那个真谛就是一诸法的总相，就是空，空性，一切法有一个共同的同相，任何一个法你拿到这个地方呢，全部都可以说绝对没有错，就是空的。用这个来说的话，就是它的同相，但是同当中有一个别相，诸法的别相，那个就是各种的差别相。那差别相要度它的时候，因为它执着，你要进入它差别相来度它，所以用俗谛，用俗谛来度众生哈，开法眼。所以我们要知道，菩萨是开法眼，就是一切法都会知道。法眼，法眼就是完全明察秋毫。一切法的生住意灭自他等意哈，反正世界国度众生呢，全部都要能够了解，所以他是成道种智，这个是实行的菩萨，他能够成就，成就前面是成就一切智，一切智就是只有一个，就是一切就是种相，这道种智就是种种的这个道来对种种的根器，要知道种种的差别分别假名无谬。所以菩萨的智慧叫做道种智，二圣的智慧叫做一切智，佛的智慧叫做一切种智，就是结合种相跟别相合起来。那这个实行呢，就是性种性，从空入假，开法眼，成道种智。然后这个是起自他的善根，从欢喜行开始哈，行去实践去做当中呢，他的目标。他的功课内容是什么呢？开发自己，因为自己还没学到圆满，开发自己的善根， 开发众生的善根啊，随分随力的开发众生，这是他的修学的重点跟内容啊。如果我们真的不会的话呢，看到众生有优点的时候，你一旦赞叹他，然后把他引导到这个佛法当中来，然后呢，能够使他进入佛法修行次第，这个就是菩萨行啊。所以从欢喜行一直到真实行，这是真正的菩萨行要修的十种，当然它的内容还很多哈。很丰富，菩萨行这个是无量无边，那用这个实表无尽，而且从欢喜行开始依旧有无量，那更何况到第十个，那这个我们从十住哈，十住十行，这个在别教这个地方我们讲名相哈，就是名字而已，可是它的内容哈，在各经当中有很丰富的说明。透过这个我们在讲纲要当中呢，不是只有这样啊。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介绍而已，它法义内容还很多很丰富，而且在别教当中很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后说实在的就是到原教，因为它是断无明，那别教它的重点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在这个地方它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在这个地方把发心以来，菩提心以后，那个菩萨的样子要把它成就出来，要把它实践出来。所以这个是实行，我们把它说完了哈。那我们下面就是要讲十回向，就是三行，我们今天会说完哦。那十回向，149页这个地方哈，十回向是十回向者哈：一、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二、不坏回向；三、等一切佛回向；四、至一切处回向；五、无尽功德藏回向；六、随顺平等善根回向；七、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八、真如相回向；九、无复解脱回向；十、法界无量回向。这是十相的名目，我们有一个功课要去做，从十性开始到十地的那个名字哈，要背，要背啊！这个是自己的东西哈，自己的东西。所以如果不背起来，没有办法了解说他那个名字哈都不知道的，更何况里面修行的内容啊。所以他这个就像经名一样，你现在在研究什么？研究什么经啊？经名都不知道，怎么可能说研究那个经的含义啊？那十行当中，我们第一个欢喜行，你都不知道叫欢喜行，怎么能够开发欢喜的法义内容？所以这个是从十性哈，一直到十地它的位置，而且别教跟原教它的名字都一样，所以你背一种其实就是背两个教的这个次第内容哈。那十回向，十回向我们看到这个菩萨的次第，大家那个心哈要有一些涵养，就是菩萨从出发心一直所要经过的修行内容，那只有这么完整的这个佛法教义内容把我们离出来哈，从住行相地到等觉然后成佛，它是非常的明确的这种阶段性哈。那十回向这个地方哈，这个十回向从前面开始，你看花了多少精神在修信心，在修十住，现在哈实行完之后，他没有马上入地，出现了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哈，叫做回向。所以从这个回向的这个法门修学的内容，能够感受到这个佛法的壮阔，而且佛法的那种庄严，他不是一来就修回向的，所以回向跟愿不一样，我们可以发很多的愿，可是这个愿很可能没有行善去填的话，那个愿是空愿。那么在信心实性当中，其实就有开始修回向，实性当中有修回向心跟修愿，这两个都有实性的内容，可是那个时候还讲，我们讲叫做青毛，没有力气呀，而且也没有资粮， 这个回向他把它放在十住跟十行之后要登地之前，他把它放一个回向，就是我们前面所修的无量万恨，菩萨所修的万恨，要见法性之前呢，他把它全部来一个大转弯，而且呢来一个大清仓那个回向，而且告诉我们佛法的这种超越哈殊胜性。我们平常说福德哈，唯有福德可以给人家。我就说我有三碗饭，我给你两碗饭；我有一百块钱，我可以一百块都可以给你，那个是福德。功德没有办法给人家，因为那是功夫啊，就是你念佛的功夫啊，一心不乱。你念佛一心不乱，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功夫给别人。可是在真正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教外大法当中的时候，到回向这个位置的时候，就要说了，功德可以跟众生共享，不止福德了，就是功德这个地方，用回向的这个法门呢，功德都可以让众生沾光哈，就像光明一样哈，光光无尽。所以你发出光的时候，众生可以蒙到利益。那要靠什么？要靠回向。平常我们说功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要回向这个法门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往生极乐世界，因为那个是弥陀发愿以后，我们用回向的这个功力才能够连上线。所以这个回向法门呢，是在大乘教法当中不可缺，而且非常殊胜庄严的地方。所以我们先说什么叫回向，这里面讲三个哈，回事向理，回因向果，回志向他哈。但是先说这两个字啊，回的意思啊就是转，所以我们说来一个大转弯啊，前面都一直往前修啊，但是这个地方来一个转，回转去向，就是把前面我们所修的万恨、所修的十行、所修的十住哈、十信呢、这一些菩萨万恨呢、回向三个地方。当然在华严里面他是讲十个哈，十回向，除了这十个回向的位置之外呢，他回向这两个字他就讲十个意趣啊。那我们一般教理来说呢，就用三个就可以总括在里面，就是我们所修的一切万恨呢，把它包含来说的话，我们讲说我所修的一切善根、一切功德，让它有一个地方去向，这三个地方不外回志向他。菩萨行哈，不要一直想自己，就是一修的时候，为什么修呢？为众生而修哈，为利众生，愿成佛，是回事想，是第一个想到。所以我们讲功德无量，平常我们都讲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一定是为他人才讲功德无量，为自己是一点也没有功德，啊。所以如果为自己哈煮好吃的，穿好穿的，你说功德无量，那你看得很高兴，不是啊？功德一定是对众生有利益的，舍己为人的那个种，所以会讲说哈，但愿众生得离苦哈，不为自己求安乐，这是菩萨的心呢。所以是回志向他。下面的十个回向呢，通通是回志向他啊，都有回志向他的意趣在里面。然后回因向果，是在因地上修的时候呢，有一个目标。就是我现在在说念佛，念佛呢是为了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有一个目标，要回因向果，回事向理，自他因果是属于事，事后面有一个真理性存在哈，实相，回向实际的理体，在别教当中呢讲的真如，把万恨全部回向真如，回向法界，所以回向。实相，回事向理，那一定要回事向理，你才能圆满哈，才能够无缺哈，就是回事向，因为事是差别性，总有缺漏哈。那事当中呢，回向理的话呢，它就用理来导所有的事向后面的这个意趣哈。所以这个十回向，在别教这个十回向，我们下面讲的救护众生、离众生回向哈，这一些呢。全部叫做正回向，正回向又叫做大回向， 其实不是小小的回向，地藏经里面有一个较量布施功德圆品，那个就是讲回向。那么回向里面就有一种小回向，就是回向自身或者回向家里的眷属或回向某某人，那个是小回向。这个菩萨这个回向行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回向，就是为众生而回向。这个是态度上要修的时候先要了解一下。第一个哈，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所以前面啊十住十行都是在救护众生，带自他的善根出来，然后呢使众生离苦得乐。在这个地方呢说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所以救众生是广大心，离众生相是不颠倒心。金刚经里面全部讲的就是离众生相，处处都是讲离世相，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度。所以度一切众生的话就是大慈大悲，无众生可度就是大智大慧。所以这个是悲智双运，在救护众生离众生回向里面都已经展现出来。然后度一切众生呢，是度一切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是平等无疏亲的度化，这个才叫做第一个回向。这个回向的第一个他就要求平等啊，所以有讲到说恶不厌舍，就是华严经讲这个回向文的时候讲十回向，我们送到十回向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回向回向的时候，他讲到不以众生其性蔽恶嗔着邪见难可调伏，即便舍离不修回向。是华严经里面说哈，不会说哈选择性的回向，所以这个叫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那这个十个回向哈，在华严经呢，华严经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都有眷数，十回向品是眷数最多的，总共有十卷半，将近十一卷都在讲回向。华严经我们讲八十卷哦，就有十一卷。十卷半的这个经文在讲这十回向，所以慧信长老说几乎一个回向就是一个位置，就一卷，整整一卷在讲这个内容。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只是解释这个名目而已，它真正的内容大家在受持华严经的时候你去看它开出来的修回向的内容。有的这个修行者出家众他安居的功课是什么？专诵回向，就是这十一卷经文。那整个安居的内容，他的功课是什么？就是诵这回向文，就是华严十一卷的回向这个内容，从二十三卷一直诵到三十三，就是这十卷。那他不是只诵十卷呢，十一卷呢，他是一直在重复。那整个安居当中，他可以诵到五到六部的这个回向文。回向文整个送出来以后不一样的那个心境不一样的，你看他讲布施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布施，他怎么样子的这个修行的那种为众生发愿的那种布施回向心，我们凡夫心没有办法圆到的他全部圆进去了。所以可以跟各位说一个建议你可以专念专受持这十一卷的回向文，你把它念完，你要感觉那个心什么叫做跟法界相应，它可以带，可以带出来这样子的内容。所以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第二个不坏回向，不坏回向就是凡夫受有二乘用空都是可坏的，那么菩萨的回向是不可坏的，不能坏。为什么不坏呢？因为在这个四不坏性当中他能够得到不坏的这种功德，所以不坏回向里面呢是属于回自向他，所以自己呢得到四不坏性，使他众生呢也能够成就四不坏性的善根。这四个法呢不被破坏，我们讲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要有善根。什么叫善根？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善根，那善根标准在什么地方？四不坏性就是善根， 有没有这四不坏性的话呢？这四种性不坏就是有善根，所以以这个为标准。所以在起性论当中呢，四个性啊，四不坏性，四不坏性都一定有三宝啊，信佛、信法、信身啊。三宝之外呢，起性论是有一个性根本，就是性真如。璎珞经当中说的是性戒，就是佛法身还有戒啊。对于佛法身哈，都能够尽信。尽信哈，是信佛有无量功德哈，常要清净供养，恭敬发起善根，要求一切智，就信佛，相信佛是无量的功德，而且很想亲近他。信法有大利益，这个是起信论的内容哈。相信佛法有大利益，我很喜欢修行，常念修行诸般若蜜。信身哈，身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像这些贤圣身一样，所以信身的功德，所以信三宝的功德，还有加信戒，用戒来成就佛法身的这种信力，以戒做根基，这个是四不坏性。所以不坏回向所修的全部都是善根，不离三宝。所以我们从出发心一直修，一直到最后的等觉成佛当中，这个三宝就是皈依三宝，是不能虚以离的，不但不离啊，而且是不坏的，不可破坏。那个三宝不是用念的，孟山老和尚啊，他要求他的弟子啊，每天要睡觉之前跟每天早上起来之前都一定要先念十次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的用意是什么？不忘三宝。但是我们也许我们也是哈，一样画葫芦哈，就是跟着念。但是那个念那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念你要把那个佛法身的功德利益跟内容要能够把它念出来，那个才叫做善根啊，要不然那个又是像青毛一样哦，就飞走了，就没产生力量。那得到不坏性，那他那个力量很强烈。那什么时候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呢？我们讲净行受哈，净行受都不够哈，这个是生生世世哈都要发愿，就是三宝是真皈依处哈，永远对他有不坏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宗教情操，而且是要培育的哈。所以日本的道元法师哈，这个是日本朝洞宗的初祖，他是到中国来求学啊。他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也是学天台，后来他学禅啊。回去日本以后，他弘扬的朝洞禅啊，就是默照禅。他很有名的那个法语就是只管打坐。啊，我们想说我们只管打坐，我们的只管打坐跟他的只管打坐一样哈，那个深度不同啊。啊，他要涅槃的时候，道元法师他涅槃的时候，他做什么？就是这个祖师啊，他在他的那个寺庙大殿这个柱子，那个柱子上面有他亲自书写的笔墨，那个柱子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写佛法身，就是三宝。所以他呢绕那个柱子，道元和尚他绕那个他自己写的那个佛法身的那个柱子啊，绕着那个柱子，然后他说开始、中间、结束，在生命里面你迈向死亡，我们现在在生命里面你迈向死亡，在死亡以后你又迈向生命，就是生生死死。他说在所有的生死中永远都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是道元法师，他的那个到临终的时候那个视线，那个就是不坏回向，是不坏性啊，永远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我们的真正归依处。不要觉得我很寂寞，我很孤单，我很无助，那个就是没有不坏性啊，没有三宝啊，因为三宝加持不上啊，三宝的那个力量可以感受得到的哈。然后第三个，等一切佛回向。为什么我说这个要背哈？其实这个光这个名目哈都很庄严，都能够把心能够开展出来。 那他回向是要怎么样回向呢？跟佛一样的，佛怎么回向我就怎么回向，所以说等一切回向。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已经进入到不是到等觉在成佛，在这个地方就把自己提升跟佛，我要像佛一样，这灌顶住啊，灌顶住啊，你又被灌顶，被受记将来成佛。这向来要成佛的话，我这所做的行为像佛，然后呢佛所做的回向我也要像佛。所以我们在网课的时候，我们大忏悔文里面是不是也念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作回向，我亦如是回向。但是我们是这样念而已啊，我们没有到这个第三个等一切佛回向这个地方。就是所以整个大忏悔文跟那个普贤记全部虽然讲十大愿王，到最后他讲普皆回向，用回向来收的，回向来把所有的功德圆满啊。所以他的意气很殊胜所以等一切回向下面更厉害，叫做至一切处回向。我们没有学不知道怎么回向，他这里虽然做不到想一想也很高兴就是我所做的虽然是小善根小善事，虽然是小法，虽然是念一句佛，或者是帮别人一点点，或者是做一点忍辱，或者是什么，他告诉我们一乘以无量等于无量无限大，这个回向的意思到后来说法界无量回向的意思，你称性的回向，他讲这个可以至一切处回向到哪里，他这个因为以大愿力入一切佛度供养一切佛，所以他有得佛力可以到一切佛国度去供养一切佛，所以叫至一切处回向。所以我们讲这个弥陀经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要有回向你才能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要不然你永远都是只供养你家隔壁的那个心看到的不多。所以他这里面讲至一切处回向，以华严经来说的话，华严他讲怎么样叫至一切处呢，他说至佛法深处无尽供养，这个叫至一切处回向就有三宝的地方你就修供养。所以也有菩萨他有这个精神见佛就拜，欲生就礼，那个就是他的心里那三宝的那个善根就是他有那种恭敬就至佛法深处无尽供养然后至一切行处具足修习，就是什么行都能够修习，任何一行一切行都能够具足圆满去修习，这一切果处具足成满就要叫成满佛果。到什么地方嘛？这一切处要到什么地方呢？所以行处果处佛法身处，下面这一切佛刹处要具足庄严。到佛刹的地方，我们到人家的地方到哪里呢？使那个地方庄严，人家因为我而庄严，因为我们有修行有善根，所以我们修完了以后会回向文，会不会念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这个功德可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去把这个功德去庄严佛净土，所以叫做至一切佛刹处具足庄严，至一切众生处具足摄化，至一切法处具足解知，如是等也。所以华严经里面说至一切处回向，那个至一切处要到哪里去，是我所修的这个功德要到哪里去，不是只有三宝，众生处佛刹处行处果处法处，所以所修之行纵使是有限的，但是心量把它扩大变成时空遍满，因为时空的遍满功德就遍满，这个叫做至一切处回向。所以这是三种的回向，回志向它回向果跟回志向通通具足的。下面无尽功德藏回向就是回志向它，无尽功德藏回向就是告诉我们说把自己所修的无尽的善根能够全部回向，愿求诸佛无尽的功德能成无尽的功德善根。所以无尽功德藏回向它的重点在那个无尽，无尽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十无尽藏，那它这个法的内容就很多就什么都无尽所以我们念佛也是无尽，为什么？ 佛就是无量的意思啊，无量光、无量寿、无量福报、无量庄严、无量什么，那个都是从无尽藏里面呢发挥出来的哈。所以这是善根呢成就无尽功德，那不要把那个善根缩在一点点呢，小小的小心小事，啊，小境界里面，要把它全部无尽功德上。所以我们有那个法义上面会说无尽灯，一灯一自在，一灯可以扩展成无尽灯，所以遍法界都是。然后我们讲这个无尽意，普门品当中那个无尽意，无尽意菩萨，那就是展现那个无尽功德，要一直出来，然后就像那个摩尼宝珠一样，它是出来无尽的，全部都是功德，出来东西功德，有没有止息？没有，所以涌出意哈，涌出来，如意珠王涌出金色，那个如意涌出各种的功德出来。所以有那个大用无尽哈，就是无尽功德上回向。第六个随顺平等善根回向哈，这是中道之善，不落恶边哦。可是，在华严经里面讲说啊，随顺的意思啊，随顺就是入，要怎么样入呢？入到平等善根，那个平等意思是坚固，就是那个善根是很坚固的，能够进入到真正的坚固善根。那个善根为什么坚固？因为它平等，它顺理。如果有差别就不顺利哈。你说有大善根、小善根、好善根哈，那个比较差一点的没有的，要平等。所以善根心平等，一切善根就平等。所以这个是随顺平等善根，而随顺的意思是入理，入理的时候呢就没有差别性了。这是随顺平等善根回向。下面又一个平等哈，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那随顺也是入啊。入到这个那个心是平等的观一切众生的等心回向一切众生啊，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我们在法义上的修行会用事来表彰的时候，我们看无遮大会哈，平常我们讲说布施，我们布施的时候呢，如果有大小心，那个不是等观一切众生的啊。所以别请供养，如果说别请的话，这个心就缩下来，所以能够次第请，就是随顺等观一切众生，那更扩大到无遮来的通通供养，那个就是等心回向。所以我今天所有的善根呢，等心回向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的示现来看，割礼王割解身体的时候呢，他没有嗔恨心之外，他发大愿心，就是将来要第一个度他等观众生。所以这个是因缘上面呢，可以让我们了解那个我们的心的差别性是我们的烦恼心啊，所以这个时时都在破我们的尘沙烦恼。第八个真如相回向哈，你看这个在华严经里面都是讲的很多，所以又叫做哈行等同如啊，就是如相回向。那什么样叫做如？什么样叫如呢？它已经。这个已经到第八回向了，已经快要破无明了。所以啊，也就是说哈，那个月亮的虽然还没出现，但是那个光明已经有那个隐微的那个真如的那个味道已经出现了，所以光明已经渐渐要照破无明了。然后这个地方那个真如相回向，就是所有所修的全部回向真如。回向我们将来下面要修的那个东西啊，依如而修。那是什么样叫做如呢？那个是理体的部分呢，后面实地的那个地方再说。那华严经里面当然有说哈，广大心、不颠倒心、第一心、常心，这个的内容啊都很丰富啊，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说，甚至我们境界哈离这个法义啊可能还很悬殊的距离哈。所以这个是真如相回向，但是知道有一个第八回向是已经出现真如，所以养性真如啊，在这个第八真如相回向已经是正修啊，就是你就是所有的行了都要回归到理到实相当中， 你所修的一切是真如相回向。第九，无复解脱回向，或者叫做无复无着解脱回向。那这个就是所修的一切呢，前面讲是大回向，这个地方讲叫做正回向，就是在这个地方哈，要能够检验我们所修的一切法，乃至于我们到这个地方所修的回向行是不是正。因为我也在佛法当中修，也感觉好像很有善根，也要度众生，可是所修的一切呢，是不是正，就要用无复无着是不是能够得到解脱这个来做标准。那这个第九回向呢，就是把所修的一切呢，通通以这个着跟福来做一个标准，所以无复无着才能够是真正的得解脱啊。要引导，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修菩萨行啊，越修事业越大，心越广，利益越多，境界越殊胜，麻烦会越多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要引导这种执着，有那个执着，一点点执着的心呢，也要毁，让它解脱掉，向着佛道啊，就是要走解脱。而如何解脱呢？是无复无着，所以修的任何功德都不能贪着，都不能使自己呢残执。那在《环境里面，这个地方他说他是正回向当中，主要就是说，因为有的修行者，他是怀毒回向，怀着毒心啊，怀着毒心来修行，使自己的所修内容呢，趋向的那个目标，他也很努力修行，但是那个目标呢不正确，所以他来料检说，怀毒回向跟这个不一样。怀毒回向哈，在那个大智度论里面有一个公案。然后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当中要很明确，说我为什么修行呢？那个修行的动机论哈，掺一点杂都不可以哈。那制度论里面呢，就有讲一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罗汉，那他呢住的地方靠近龙住的地方龙池啊，啊，因为这个罗汉呢他功夫很好啊，所以这个龙王呢很恭敬他。那每到吃饭的时候呢，这个龙王哈就会请罗汉到池里面去接受供养。那这个罗汉呢，他有神通，所以呢，他去龙宫的时候呢，他是连他的那个神床啊，就带着顺便下去了，所以连座椅都带下去了哈，在那边吃饭的那个椅子、座椅都就到那边去应供。那他有一个侍者沙弥啊，他看他师父每次吃饭的时间就不见了，连椅子都不见了。所以呢，他就很好奇啊，啊，他有一天呢，他就躲在那个他那叫神床呢，可能他那个椅子很大，他就攀神床缘呢，就磨掉那些敏层的那些条啊的掉啊哈，攀神床缘。就这个罗汉可能他的通力哈还是有限的，他不知道他那个徒弟在下面，也把他飞到那个地方去。那到龙池里面的时候呢，他那个沙弥就出来了。跑出来还不能又住，一直在下面嘛。那龙王呢就怪问了，他说这个人烦恼还那么重，你怎么把他带来了？那来了吃饭时间到了，你又不能不供养他。但是龙王他又没有平等随顺供养无遮大会，所以他有不平等的心，所以呢他就用天甘露供养罗汉，用人间的味供养沙弥，食物不一样哈，供养的食物不一样。这个沙弥也不知道他师父吃什么东西啊，所以他吃呢也是人间的味，他吃一吃。可是罗汉吃完饭以后，罗汉的钵必须要给沙弥洗。那给那个沙弥洗的时候，他闻到那个钵里面的那个香味啊，闻到香味才知道原来他吃的跟他师父吃的不一样。所以啊，《制度论》里面写的很有趣啊，他说：“恨失愤龙，兼贪龙女啊。”这一件事情出三个心态哈、啊，恨他师父哈、啊。愤啊，气那个龙王那个施主，然后因为进了龙宫又看到那龙女很漂亮，所以呢他心里就想，我要来这个地方夺龙王之位啊。那沙弥心智哈、啊、独怨不息啊，所以他回来以后呢，加功用恨，努力修行，专心不已啊，非常的用功修行啊。他师父知道他有这个心啊， 劝他不可以，可是他不听，不听，他那个意志哈不坏，我们讲不坏呢，他这个地方呢，那个意志也不坏，所以他很用功的修行，因为他前面有一个目标在那个地方啊。啊，修行呢，修禅定，他是专心，因为他师父也教他禅定，以前还没有那么认真修，现在有一个主要目标了以后，他非常的用功的修以后呢，修禅定，修到有一天他的足下出水，啊，他禅坐的那个地方，他下面开始出水，他知道他的修定功已经成就了，他可以成就他的功力，所以他用衣服把他的头盖起来，化为龙，就是变成龙。化为龙，马上进入到池里面，咬杀其龙啊，把那个龙王给杀死了，夺其宫殿、妻子、眷属，暴龙已毙哈。这个做龙王完了以后呢，然后呢，他不是恨失愤龙吗？恨失啊，所以他出来以后呢，腥风雨云啊，腥风云，震雷降暴，打倒寺宇，把他师父的寺庙哈，统统把他吹倒。那个国王哈是很护持佛法的，那个师父没有寺庙以后呢，就再给他盖一个寺庙起来，他又把它盖下，又把它吹吹，因为他这个龙啊功力很高，他又把那个寺庙又把它摧毁掉，去惹恼了那个国王，那个国王很生气啊，所以呢他说你如果再危害的话哈，再把这个寺庙摧毁的话，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把你这个池啊填满，你夺他的寺，我填你的池啊。所以呢用这个根本解决方法呢，是要把它的池填满，所以这个龙呢就害怕了，龙没有池子变成什么土龙，就没有地方了，没有办法发挥了，所以他对他的师父忏悔谢过，然后对他的师父说哈，从今以后不敢为恶，但是我是龙身，我已经做龙了，性多嗔土啊，我还会再发作，动未调一个起来修花不花意哈，一定会够哈，兴风作浪啊，土云啊，他说哈，以后你若发觉我住的这个池上面哈有黑云生的话，丁草我欧魂哈，以前说有紫云的话，这个地方是吉祥地啊。现在说你如果看到有紫云生的话，就是弟子起恶心呐、啊。先跟他师父说哈，你要救我哈，所以你看到黑云的时候，我就是起恶心的。他说怎么办呢？当令宁中念摩诃般若。所以我们早上念那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哈，要很庄严的念，那个是降龙的哈。所以如果念摩诃般若的话，恶心即息呀。啊，听到那个，因为他本身是原来是沙弥啊，有善根在啊，所以听到法的时候，他就会降服他的恶心啊。所以后如其言，没有云起啊，就念般若明中啊，即庆，那这个云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法力不可思议哈，啊，这个里面誓约啊，就大智顿里面说哈，此沙弥为龙哈，为什么做龙？一个修行人为什么做龙？贪色味，贪色啊，爱讲贪色，贪美女哈，就贪第一个贪，为嗔恚，嗔恚，所以这两个都是毒，这两个毒还使他能够修行。因为有这两个毒而使他修行，但是这个修行叫做怀毒回向啊，叫做怀毒回向。所以这个地方讲无着无缚回向，在修行当中不能有贪有嗔，有贪有嗔，你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国度，对不起，那个叫做怀毒回向。哦，那个是恶龙的公案，这是大智度人里面说的。所以回向哈，可不可以得到利益呢？绝对可以啊，只要是能够把它这个引出来哈，善根要引出来，不能把那个三毒引出来啊。所以善根引出来的时候呢，就要前面讲一个怀毒哈，我们再讲一个另外一个哈，不是怀毒的话，那个回向啊，如果真正会用的话，功德与众生共享。那个是最大的利益哈。我们有一个居士哈，十年前88年的时候，那他说哈，他公公往生的时候，他婆婆很难过，很悲哀啊。那夫妻感情很好，他公公往生的时候，他婆婆几乎没有办法再安享余年了。他因为他学佛，而且那个蔡居士哈，就是我们那个蔡居士，就去劝他那个婆婆。然后跟他说， 他说你如果想念你那个先生的话，你送地藏经回向给他，他会得到的。劝他送地藏经，这个人就是有善根，就是有善知识的缘，他自己本身也是有因，就是他的 善根深厚，所以他确实他悲哀不如拿来用诵经，所以他两天送一部地藏经，他婆婆两天送一部地藏经。一年以后他说他在花莲，他当时在做义工，慈济医院做义工，半夜1:45的时候呢，他梦到他的婆婆来跟他说，凡事哈待机哈，搞待好的，我真放心，我要走了。跟他这样讲，他吓一跳，所以他就半夜嘛1:40，他就出来打电话，打那个大哥大，打回家。打回家的时候，他女儿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当时他婆婆发病，心肌梗塞，送医院，还没走哦，送医院。啊，送医院心肌梗塞，后来呢不治了。”不是，所以就送回家，一天以后送回家往生了。那是大家跟他助念，那助念呢，当时有一个师父来跟他开示，这个师父一跟他开示完了，开示完的时候，在大家跟他念佛的时候，他就感觉啊，就是那种佛力加持的感觉，他就整个就站起来，大家嘛，大家都站起来啊，大家感觉，因为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佛光的照耀，佛光的加持在他婆婆身上。啊，这件事情是他亲自到陈院士来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个经过。啊，这个我们在回向的时候呢，用他来说明，就是其实我们如果善用的话，其实回向对方是可以得到，自他都有利益，那个是善用回向的这个功德哈。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完哦，这个虽然时间已经到了第十个哈，法界无量回向，无福解脱回向，后面是法界无量回向，那这个是回向的最顶级点哈，最高就讲大回向，大回向要多大呢？等法界入法界回向，那是乘法性，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要断无明了，那这个地方就是他可以服无明，要开始修中观了，所以用乘法界的大智回向等法界的善根了。讲法界无量回向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是最圆满的，所以心哈要跟这个法界相应的时候呢，那个是大用。心愿品里面那个普皆回向，回向到哪里？回向到法界。那法界是实相意，是真如意，是自在无碍，圆融到极点。所以我们所修的，从早上到晚起心动念一点点都可以回向，而且都可以大回向。回向到什么地方呢？回向到法界当中。所以这个是最后的这个法界无量回向。那真正它的那个义理哈，我们很好，我们华严经剧组大诵华严经的时候，在法界无量回向的这个地方呢，讲一真法界的境界内容，这是也是可以相应说，菩萨要教我们，佛要教我们，那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什么能够毛孔能够现宝王刹，华严经里面前面有一个入法界无量回向这个地方，下面哈。此实相名道种性呢，习中观福无明，行400游旬，居方便有余土，正行不退啊。前面上个礼拜我们在位不退，我们若功夫有成神深进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行不退啊。三不退当中哈，三不退，第一个位不退是凡跟圣，行不退是不退为小圣，所以我们在这个菩萨法别教法开始熏习的教义当中，要有一种殊胜感，从讲实性一直讲实性实足实行实回向到这个，这个的法义内容所有的二圣都不通的，听不到这样子的法义内容。我们可以听到苦集灭道这个声闻缘觉，那个已经是界内的圣法，可是我们在界外的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个刚才讲的这些欢喜行，一直到最后的法界为无量回向，声闻人完全没有机会或者是 也不相应这样子的乘法性修行内容，所以他这个叫做道种性，这个就是道种性，那个道是中道没，那二圣没有的，因为它是中道，中道那个是修大圣菩萨中道的种性的人，要通到这里一定要修中地啊，就是道种性，那个种性是道，这个道字你不要看它简单啊，这个道人修道啊，修什么道，修这个中道可以破无明的。所以他服无名嘛，习中观哈，那行四百游行，其实化华没有四百游行，化华里面只有三百到五百，这个中间哈，就是在教观里面呢，他加一个四百游行，但是还没到，也快要到了啦，哦，终点是五百游行嘛，哈，啊，他去方便有余土，啊，在别教当中哈，他这个地方还没有进十宝庄严土，他还是方便有余土，本来二圣是方便有余土哈。是修方便道，修方便道，但是无明还没有断，所以还有嘛，有余还没断，是方便有余啊，跟二圣一样修方便有余土，但是呢他更殊胜，那为什么他不能入十宝庄严土，还没断无明，虽然还没断无明，但是呢他不会退回小乘，他可以真正在利益众生当中修假观理，他是可以行不退的。所以我们说真正的菩萨行是在这个位置，实行跟实会相的这个位置，那这个是我们讲三贤，三贤相似即实住实行实会相，这三个位置都很重要，而且内容都有它的阶梯，那这个也是在讲修行生命的领域，一个修行的人你最头先在什么地方呢？在信心，那那个信心不是随便发的，是很坚定的信心，坚定的信心一直往前修，一直往前修，所以从一个凡夫要变一个菩萨，从一个菩萨要变大菩萨，从一个大菩萨要到佛，所以别教当中所说的是地地生境不一样，就讲不一样，就是一地跟一个位置跟一个位置不一样，昨天跟今天也不一样，明天跟今天，它都一直往前，一直往，而且呢它是一直提高的，一直提升，一直提高，提高到最圆满的状态当中，那这个提高的过程当中呢都是用佛，我们一来讲理即佛，你看起来是他从最浅的实性这样一直修一直修修上去，但是他的这个佛法跟这个圆满性在它是一个整体的，就是你提升到后来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讲旧路还家，就感觉你好像走得很远了，其实是回到自己本来的境界，所以起信论讲四个觉里面，先讲本觉，然后因为凡夫啊不觉，然后始觉，然后呢再分正觉，到最后究竟觉的时候呢，他回到跟本觉完全一样。这是跟我们这个要知道他的殊胜性，就是说他跟西洋宗教不一样啊，西洋宗教哈是一种救赎的心态哈，就是永远都是你在下面，然后仰望。希望虽然我们是养性，可是它跟这个救赎不一样，在西洋的宗教当中你永远只能被救，那你永远没有办法跟它平等，但是佛法里面讲的东西是虽然地地生境，可是到最高境界来说，你会发觉说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法界无量回向，就是你回到乘法界性，是整个是原来圆满的那种境界，在华严经里面展现的就是这样哈。华严经一来的时候就是世祖妙严品，然后讲到那个如来现象品，然后再讲到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讲佛的境界，那讲佛的境界以后呢，告诉我们本体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呢用凡夫一层一层实住实行实会相，一个一个一次修上去，所以华严经一来讲譬如这那品的时候，一来是全部讲用一个表法叫做譬如遮那片界处，然后讲是光明片照，华严经的境界光明片照，那光明片照当中呢，它就是那个法界就是片照，你怎么知道它是法界，就是一片光明当中，所以你本来就是一片，那我们现在讲无明啊，我们有无明就是不觉，我们就盖住了，其实本来是 一片光明，然后佛要度化众生里面呢，开始讲这个实住实行实会向实地里，再回到就是本有的光明当中。我们看华严经里面实住，说实住的时候是脚底足趾放光啊，实住的时候啊，这个是讲什么住不退啊，你说脚趾的那个地方，所以讲你住的那个地方已经不住在凡，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因无所住不可以住在那个六层的那种境界，所以要住在佛家的，所以那个足趾放光哈，就是讲足下的那个位置，就是讲最基础的那个地方。然后讲实行的时候是足夫放光，是讲行还是脚，但是那个脚已经不是最底的，是这样要去走，所以实行就是讲一直走一直走，行了又行，行了又行，无尽行。所以实相的时候是哪里放光呢？膝轮放光，佛的膝盖，那个膝盖是可以伸可以屈的，所以讲上下回向，回向佛道，回向众生，所以往生西方也是一样啊，往西方顺回向还要再回来，就是形容实地的地方是眉间放光，这是讲中道，讲中道是破无明中道的这个地方，所以讲是光明遍照，在所有的法界当中呢，是都有这个整个整体性，任何一个行都跟整个法界完全相应的，这个是菩萨的法义哈，这是华严或者法华的法义，完全是把人我执法我执全部都破掉了。那它是跟这个本体的相应了，所以这里面哈，最后讲说我们会看到这个，今天讲三贤花的时间比较多，跟各位讲的时间比较多，其实讲的还是只有一点点，那个是能力的关系，还有呢这个法义上面有里面真的是很丰富啊，那可以去行，可以去解的，是很庄严的，所以无量的意趣啊，所以而且可以应用到。实住实行实回向是我们在修所有的功课当中啊，统统可以用的哈。那跟西方的跟世间的学问呢差很多，为什么差很多？要有比较我们才会知道我们的殊胜哈。所以我们下次哈会跟各位介绍方东美先生啊，他是研究华严的啊，就是他研究中西方哲学当中，但是他最后是华严哈，他在里面非常深入，然后他是儒家的底子，道家的样子，佛法的内容，研究西洋哲学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当代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然后他讲这个华严哲学的时候呢，因为他在辅仁教书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他的课啊，那他非常反对西洋文化，虽然他研究西洋哲学，他反对西洋文化，他看到西洋文化的毛病，他是专研黑格尔的，然后他说美国人是自我中心的，我们讲宇宙是法界，那美国人他是自我中心，他说他帮助别人，事实上他不是在帮助别人，他到处在美元，他不是在帮人，他是在实行他自己的偏见，所以他说美国人拿掏腰包拯救世界，别人不感谢他，因为他不知道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菩萨道要帮助别人的时候，是别人的需要还是我的需要，还是我要帮助你那个我的需要。他说他在大学讲学的时候，美国讲学的时候，他跟美国同事说你们爱好游历，他很喜欢到处去游历啊，在游历的时候还要带一大堆箱子，说你带那么多箱子干什么，其实你只要带一个手提箱就好了。他说你们带那么多手提箱啊，装着什么东西，是装你们的偏见，如果你把这些偏见都丢掉的话，然后用一种纯净的身心去遍游世界，就像善财童子遍访善知识的态度去游历的话，那你就可以了解世界。所以他用华严的结合现代的这个东西，他是真正可以适用的。他说可是你们越游历越误解世界，所以你们没有开明的宗教，没有丰富的同情，没有透彻的知见， 啊，不了解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安排在自己的心外，然后用主观的小身体、主观的小心灵去应付这整个广大的世界。啊，他这个，我觉得他这边这是他上课的这个笔记哈，啊，讲的这一段的东西，用在我们佛法上面来说，菩萨行哈，啊，到实地的时候，我们会讲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的时候，要用什么样子的心境在游历前面的这些基础呢？破执、广大行、广大心，跟无尽的境界的那种相应哈，要在法上面呢，能够吸哈吸那个法，那个才能够塑造一尊菩萨的那个样子出来，所以。纵使这是界外大法，但是实性、实住、实回向，我们都可以因熏习法而稍微能够修到它的意趣。断烦恼我们是没有哈，还不到那个程度。但是那个法意啊，其实既然佛有说这个法，我们就应该稍许就可以圆到它的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下一次呢，因为我们在赶进度，所以我们下次要讲实地，要断无明正念不退。那希望我们纵使没有这样的实践内容，至少那个名目哈，名目大家呢把它背起来啊，背的也要背得很欢喜啊，就是觉得说有能够有这种的因缘，这种的法能够让我们。跟他相应，能够背他的时候呢，啊，这个是我们的福报，也是我们的善根，所以我们下一次讲实地，阿弥陀佛。